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27号，公元2004年2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德国国会南亚事务代表团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西藏独立徒步活动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瞎子缺智人不气抵达台湾弘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国会南亚事务代表团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出消息，为了加强了解西藏难民的现状，德国国会南亚事务处负责人为首的9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本周一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并且会见了办事处总代理汪就次任。双方还就西藏难民的状况和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中国在西藏实施的人权践踏行为等方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汪就次任向本台记者介绍说，办事处有关人员同德国国会南亚事务处官员会晤时提起了西藏难民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双方还就近几年来中共对西藏的政策等问题上进行了会谈。汪就次任表示，他特别向德国政府和国会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支持致以了感谢的同时，还向代表团当面呈交了请愿书，要求德国国会南亚事务处和德国政府继续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西藏难民在流亡途中的遭遇，以及尼泊尔境内20000多流亡藏人经常在社会上所面临的困境，例如申请难民居住证件、举行纪念活动、从事经商等问题方面经常受到尼泊尔当局的干涉，以及部分翻越雪山逃亡到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境内被遣返等一系列问题上，要求德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给予重视。汪就次任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向来访的德国国会南亚事务处代表团呈交的请愿书中还提到了呼吁德国政府和国会敦促中国政府释放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以及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并且要求德国方面继续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之道。据了解，昨天抵达尼泊尔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的德国国会南亚事务代表团将在尼泊尔和孟加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独立徒步活动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民众举行的达仁萨拉至新德里的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今天已经进入第7天，活动在途中受到了流亡藏人和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活动领队西藏青年会主力秘书卓玛群佩女士今天早上在途中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啊，训练这个让这控制的体力你们怎么都下得过的他的时间啊，其实过头了我那个时候让这都是要尽量没你啊，我那时候你给啊压的这个
将近1个多月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从达仁萨拉启程后今天已经进入第7天。 并且抵达了距离达仁萨拉约120公里的印度厄那地区。活动受到了印度厄那八个非官方协会的支持，当地印度民众还特别以印度传统的舞蹈欢迎了徒步游行者的到来，并且向参加徒步活动中的年龄最大和最小的成员致意了问候。卓玛群品女士继续表示，徒步活动从达仁萨拉启程时遇到了一些挫折，其中的一名僧人在达仁萨拉遭到印度警察的殴打后身体状况有些不适应，还有部分成员的双脚上起了水泡。除此之外，每个成员的状况都良好。活动每天的步行行程约24公里，在厄那城市印度警察还特别帮助徒步活动在进行时维持交通秩序。他表示，西藏独立徒步活动所到达之地都受到印度地方各大媒体的关注，有一活动在出发地达仁萨拉遭到印度警察的制止和殴打，因此部分印度媒体记者和民众都表示对此给予同情，并且对印度警察的行为感到强烈不满。据了解，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本月11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至新德里所展开的徒步游行活动，一路上受到了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赖喇嘛台湾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消息，象征尊克巴大师父子三尊法座的格鲁三大法座之一瞎子屈智仁波切已于日前抵达台湾，展开为期2个月的弘法行程。在台湾的藏传佛教中心之前皆各自安排弘法活动，此次弘法活动动员了台湾格鲁派各大中心，既有甘丹东顶显密佛学研修会、哲蚌寺洛森林佛学会、色拉吉台湾弘法中心、护持大乘法脉基金会、福智佛教基金会等一同主办，并且邀请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做指导单位。瞎子缺智仁波切于1937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的雅鲁地区，自幼聪明异常，9岁出家，学习过程成绩优异。1959年西藏沦陷，仁波切也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并于印度北边的巴萨学完未完成的学业。1980年仁波切取得了最高的拉让巴格系佛学博士学位。198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任命为上密院首座，1992年任上密院住持，2003年任尊克巴大师之徒科柱杰大师法座的继承者甘丹斯东座法王即瞎子缺智仁波切。主办单位鉴于台湾佛教弟子多，认为藏系佛法就是密法的概念，密法就是灌顶，所以为了导正此一错误的概念，此次瞎子缺智仁波切之开示以讲经说法为主，不做灌顶。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婚宴。那么西藏人民自古以来禁止近亲结婚，无论是母系还是父系血统都要回避联姻，那些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有近亲结婚者，其后代大都发育不全。那么西藏的婚姻讲门当户对，不能随便的与意中人结婚，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一般都不能婚配，自由恋爱者除了逃离本乡远走之外呢，大都遭到撤散。那么除了有贵贱不能联姻外，一般也不能与其他民族联姻。那么父母兄弟姐妹呢，是西藏民族家庭中基本的人伦关系， 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血缘基础外，存在着相互间权利和义务，即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瞻仰老人的义务，兄弟姐妹间呢有和睦相处的义务。由于存在着青年男女在成家之前有爱情生活自由，婚前所生子女与成家后所生子女所享受同等权利和义务，不受家庭社会歧视，很少有因子女血缘关系不同而导致家庭破裂的现象。那么西藏呢，没有姓氏，只有名字，一般都是四个字。藏族呢有房名，这相当于汉人的姓氏，因此呢藏族的房名加在名字前面，一是作为这个家庭人的代号，二是用房名来区分同名字的人。那么著名的人物名字前面呢可以冠上他籍贯的地名，如佛教格鲁派创始人罗荣查巴名前呢加有青海藏地名宗喀二字，那么八字呢是意为宗喀地方的人。那么比如说呢商人或者僧人的名字前加他所属寺院名，或者他宗教职称或者升官地位，如活佛、葛系、堪布、给龙、缺泽等在名前。那么一人出家当僧或当尼姑时，一般取法名，取消原有的俗名。藏族的婴儿出生后呢，一般请高僧或者仁波切赐名。藏族的名字有着深刻的内涵，寄托着人们的思想感情，每个名字意味深长，丰富多彩。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有罗荣丹巴智慧的佛陀，扎西多吉呢就是吉祥的金刚，例如次任群宾呢就是长寿的信法，次任拉木呢就是长寿的神女，比如说次任哲摩呢就是长寿杜母，还有次任邓柱呢就是长寿功就或者长寿事业成功，还有扎西次任呢就是吉祥长寿。当然还有以自然界的物体作为名字的，例如扎西岛啊吉祥月亮，次任你嘛长寿太阳，多吉本吧金刚莲花，斯朗讲错后绿海洋，还有以出生的日子取名，以星期取名的等等。那么藏族的名字一般都是四个字，而且男女有别，前两字男女共用，男女区分是后两个字，后两个字为罗荣、扎西、朵吉等等。那么后两个字呢就是为芝麻、哈莫等等的女名。为了称呼方便呢，男女名字呢均可以简称，一般的简称呢有三种，一是用第一三个字简称，如果男人的名字叫做次任哲系称次扎，丹增群比称丹去。然后就是有些地区由于地方性语音的差异，本来四个字的呢说快了成三个字，如次任公布说成次任母，把第三个姑省略了。在安多也有三个字名字的，如次任泰、桑介家、贾样街等等，这也许是本为四个字，但在称呼时省略了一字。西藏人民的名字变化很多，可以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这里只介绍的是一般的情况。那么藏族呢，对亲属之间，小辈对长辈，长辈对小辈等的称呼，既准确简明又亲切文明。藏族的称谓呢，和其他有些不同。首先对父系系统与母亲的系统没有严格的区分，均为统一的称呼，既没有内外亲疏之分，不分内职外职，也不分内祖父祖母，通称祖父祖母，也没有外公外婆之分，通称爷爷奶奶，对爱人的父母也通称公公和婆婆，小辈对长辈无论认识与否均可通称阿爸和阿妈，同辈通称哥哥弟弟和姐姐妹妹，长辈对小辈可统称儿子和女儿。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婚姻，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